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第25章和第26章。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图拉。基图拉给他生了新兰、约山、米旦、米甸、伊士巴和舒亚。约山生了示巴和底旦，底旦的子孙是亚舒利族、利都氏族和利乌米族。米甸的儿子是以法、以弗、哈诺、亚比大和以勒大，这都是基图拉的子孙。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赎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亚伯拉罕寿高年迈，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撒、以实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这洞在曼利前赫人所辖的儿子以弗伦的田中，就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买的那块田。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拉都葬在那里。亚伯拉罕死了以后，神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以撒靠近皮尔拉海来居住。撒拉的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是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儿子们的名字按着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以实玛利的长子是尼拜约，又有基达、亚德别、米比山、米施玛、杜玛、玛萨、哈大、提玛、以突、拉菲斯、基迪玛，这是以实玛利众子的名字，照着他们的村庄营寨做了12族的族长。以实玛利享受137岁，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子孙的住处在他众弟兄东边，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正在亚述的道上。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毕图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生产的日子到了，到腹中果然是双子。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为以扫又叫以东。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腓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以撒就住在基拉尔，那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他便说，那是我的妹子。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他心里想，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因为他容貌俊美，他在那里住了许久。有一天，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从窗户里往外观看，见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戏玩。亚比米勒招了以撒来，对他说，她实在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撒说，我心里想，恐怕我因他而死。亚比米勒说，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民中险些有人和你的妻同寝，把我们陷在罪里。于是亚比米勒晓谕众民说，凡沾着这个人或是他妻子的，定要把他治死。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100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非利士人就嫉妒他。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都塞住，填满了土。亚比米勒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以撒就离开那里，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住在那里。 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以撒就空心挖出来，人照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基拉尔的仆人与以撒的仆人争竞，说这水是我们的。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埃瑟，因为他们和他相争。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为这井争竞，因此以撒给这井起名叫西提拿。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争竞，他就给那地起名叫毕和伯。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以撒从那里上别示巴去。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亚比米勒同他的朋友亚户撒和他的军长非个从基拉尔来见以撒。以撒对他们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他们说：我们明明地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使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一味地厚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地走，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了。以撒就为他们设摆宴席，他们便吃了喝了。他们清早起来彼此起誓，以撒打发他们走，他们就平平安安地离开他走了。那一天以撒的仆人来将挖井的事告诉他说：我们得了水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示巴，因此那城叫做别示巴直到今日。以扫40岁的时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尤迪与赫人以伦的女儿巴士抹为妻，他们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
今天我们要进入到创世纪第25章到26章，这两章是说到我们怎样做一个属灵的真儿子，怎样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叫人看出有神活在我的里面，我是阿爸天父的真儿子，同时也教导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环境，每一个痛苦，每一个难处，一步一步在走的时候，怎么来看见神有细腻的引导。而这样的一个挫败，而这样的一个冲突，目的是什么？叫我们不断地走在宽阔之地，再从宽阔之地活在神的供应的里面，是一样叫我们不要只停留在恩典里，而是要帮助以撒这个真儿子怎样走进神的应许里面。还有另外也特别教导我们，遇到困境遇到难处的时候，怎么有神的智慧，我们怎么去祷告，我们怎么去等候。我们先来看第25章，在第一节到第6节当中说到亚伯拉罕又续弦了，那是因为撒拉死掉之后，亚伯拉罕又活了38年，这38年他借着他的妾基土拉生了许多孩子，孩子就要释放到东方去嘛，因为真正承受产业的只有以撒。第7节，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你要知道亚伯拉罕是75岁进迦南，所以神让他整整活了100年，就让他在这100年当中从信心的初阶的功课一直学到现在，学会到神的应许要成就，怎样为自己的孩子娶妻，甚至是他的孩子也生了孙子，亚伯拉罕都看见了，他便心满意足的仰望那将来的要来的城，所以他信心还是在这提升。所以我们信心的功课不会因为我们年老了我们就已经够了，有时候我们总觉得啊，信主那么多年了啊，就教会去听听道，读读经，唱唱诗歌，好像觉得生活就不要主再来一些什么啊操练的了，好像不要再有一个信心的考验了。没有，亚伯兰的信心是不断的在考验考验考验操练，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刻。所以亲爱的家人，亚伯拉罕还是有他的软弱，但是他在生命的道路上面一直在操练信心的功课。第9节，以撒以实玛利就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面，这个洞在曼利前赫人所辖的儿子以弗伦的田中，所以是跟着田地一起买的那个洞，他们就把他埋葬在那里了。第1节，亚伯拉罕死了，神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以撒靠近庇尔拉海莱这个地方居住。庇尔拉海莱的意思就是看顾我那个永活者，看顾我那个永生神给我的一口井。以撒要学会做一件事，怎么活在应许里。爸爸的操练是怎么凭着信心一步一步的踏入应许，回应神的应许。以撒要学的功课，怎么在真儿子的生命里面活出神的应许来。 所以不要乱搬动。所以接下来你会看见以撒所走的每一块的地方，都是神给一个活在应许当中的真儿子去操练的功课。第二节一直到第十八节，这是讲到以实玛利他们儿子的住处。十九节，亚伯拉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所以他们就娶了利百加，怀了孕。二十一节，以撒因他的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以撒跟利百加结婚二十年没有生育，这样的一个操练，这样的一个经历，有点像亚伯拉罕跟撒拉。所以利百加承继了这个祝福，利百加进到了撒拉的帐篷，所以同样他要学信心的功课也不能少。所以你看神的训练是很公义的，神的训练是很细腻的。以撒是一个活在应许中的孩子，他也看见在这应许当中二十年太太不生育，所以他要学会在丰富当中，在恩典当中学会等候，学会祷告，学会祈求，是一个在活在应许当中的真儿子要学的功课。你是承受应许的人，祷告不可少。你要发现承受应许，承受祝福，这一切不是你得来的，但是你要付的代价是祷告，借着祷告神使我们能够跨越我们的难处。利百加也是，利百加也要学会二十年不怀孕，这么勤劳的一个女子，这么美貌的一个女子，但也是遇在生育上的问题。所以神要她学会祷告，寻求向她的丈夫来求，她必须活在遮盖下，活在权柄，活在次序的里面。以撒的祷告，利百加才可以怀孕。二十二到二十三，孩子们在她腹中彼此相争，她就说：“哎呀，若是这样，我为什么要活着呢？就是我怎么活得那么苦啊？”她就去求问耶和华。没有孩子，切盼切盼要有孩子，终于有了孩子，结果这个孩子带来的是痛苦。利百加也学了功课，不是去求丈夫了，利百加跑去求问耶和华。撒拉信心的跨越，乃是因为他听见了使者的说话，所以他回应了使者，所以撒拉在信心的道路长大了。利百加也需要，他要成为多国之母，他要承受这个应许，他要有份在这个命定，他必须懂得去求问耶和华，神啊，你的心意为何？为什么没有孩子，你给了我孩子？为什么给了我孩子，又带给我痛苦？所以你就总有时候会觉得，神啊，我就没有了，你给了我，结果你给了我又带来痛苦。神啊，你的心意是什么？关键就在于我们懂不得去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就启示，耶和华就引导利百加懂得神的一个安排，肉体和血气以及圣灵属灵生命两条道路，一个叫做属血气的，一个叫做属生命的。撒拉在学的功课叫做人的手跟神的手，属血气的跟属应许的。利百加也要学属血气属肉体的跟属灵的承受应许的。这个功课不单是在上一代，下一代也要学。所以做真儿子的，做真女儿的，我们也祷告，主啊，上一代所打拼下来的祝福恩典我承接了，但是信心的功课我们也是要从头开始学的。不会上一代的信心，有了这个信心我们就不用学信心了，我们在应许的上面，我们的生命要长大才可以使用这个权柄，我们的信心要成熟，我们的灵人要长大，我才可以去承受这些的产业。这就是从儿子怎么在管家的手下长大成熟，才可以去继承产业，使用产业。二十四到二十六节，果然生出来的是双子，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有毛。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就是抓。利百加生这个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六十岁，四十岁结婚，六十岁生子，整整等了二十年。所以信心的功课缩短了。之前撒拉和亚伯拉罕在生育这件事情上面时间是长的，但对于下一代有个恩典，我们在信心的功课，我们可以在上一代的恩宠的累积下面，我们在这个恩积上面承接祝福，承接应许，我们向神求这个信心的功课，时间是缩短的，但得到的祝福是加倍的。果然孩子长大，一个喜欢在外面，一个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面。 人性的天然，以扫在恩典当中，在肉体的享受里多，所以他爱以扫，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常在家里，喜欢一个贴近自己的儿子，夫妻俩各有自己的喜好，也带来一个家庭当中的冲突。所以，我们做父母的真的祷告，我们是承受应许的，但怎么儒养自己的孩子，教导自己的孩子，让我们的下一代、第三代、第四代怎么踏上命定，我们需要神的智慧来引导他们。所以，今天就向神求助，教导我怎么有智慧的引导我的儿女踏上命定。29节，以扫从田地回来，累昏啦，他就说了一句话。哎呀，累昏了，把这个红汤给我吧。红汤不是红豆汤，红汤是指当时用那个土豆，当时的土豆或者是马铃薯煮的一碗食物，熬好的一碗食物。他说给我吧。雅各说，今日你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可能利百加常年来一直都在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小的要来承受应许。雅各真的要抓他天然的本性，也跟他的那祖父一样，想要用人的手去加速神的应许。他们都行过割礼的人，但肉体行了割礼，心里得要受割礼。所以我要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都要死了，这个死不是真的要死，只是很累，累昏了，我要长子的名分干什么呢？就卖给了他。34节，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在圣经里面一直着重的是名分、位分。或许我们今天不是所谓的长子的名分，但我们拥有真儿子的名分，神的儿子的名分。今天我们的长子是耶稣基督，我们是同在这个家中做儿子的，我们有长兄耶稣基督。这个长兄在真儿子的名分的里面供应给我们，我们就学会在儿子的位分里面成熟长大。所以求主祝福我们，不要轻看这个名分。同样的，我们对于我们肉身所说的孩子，我们也不要所谓自己的天然的喜好。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儿子，不管两个孩子、三个孩子，每一个都要踏上神的命定。长子是在我们最强壮的时候所生的，愿我们这个儿子承受双倍的祝福。但我的次子或我的次女或我的长女，他们也同得这样一个祝福。我们都在长兄耶稣基督之下，所以求主祝福我们，我们都在这个儿子的名分的里面，不要轻看，不要因为贪恋世界，不要贪恋这个世代的金钱，贪恋这世上的一个祝福，我们就轻看了。教会当中很多的以撒的心态，今天在教会当中有很多以扫的心态，我要这个名分干嘛？金钱更重要，食物更重要，住处更重要，丰盛更重要。神在教会当中给我们祷告的祝福、恩典的祝福、名分的祝福太抽象了，我要实质的祝福。所以今天有一群以扫的心态的基督徒，跟神不断的不足、不足、不足、不够、不够、不够，我要给我物质的祝福。但今天在神的家中，我们必须也要有一种像雅各一样，我要神的祝福，我要神的应许，我要神的命定。雅各会被改变的。雅各虽然用人的手，但最终他成为了一个承接应许的人。所以亲爱的家人，祝福我们的儿女看重神的命定，看重神的祝福，也看重我们是基督徒神儿女的位分。不要因为金钱、肉体、名声，甚至是世上的荣华，失去了我们的祝福，只看重物质而失去了属灵的祝福。这种以扫的心态我们要谨慎。进入到第26章，以扫又遇到了一个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其实当时所发生的事情跟亚伯拉罕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一样，而这个亚比米勒不是亚伯拉罕当时的亚比米勒，是亚比米勒的孩子，我们不知道是第几代的孩子，可能是儿子或孙子，也是亚比米勒王，就是那地的王都叫亚比米勒，同样遇到了饥荒。但很特别的一件事情，2节，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要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要将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要将地上的万国并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和法度。同样遇到饥荒， 以撒要往基拉尔去，他就想要往埃及去了。这个时候神第一次向以撒显现，拦阻他不要让他下埃及。为什么亚伯拉罕遇到饥荒，神没有阻止亚伯拉罕让亚伯拉罕下到埃及去呢？在遇到亚比米勒的时候，软弱被暴露出来。同样的，神拦阻以撒是要让以撒学会跟随神的脚步。所以神的禁止或神没有禁止，神的引导或神在事后的说话，都有神的心意，随时细腻的去问神。所以一个活在儿子位分的人，他必须常常去问神啊，你的引导是什么，向我显现，再次向我坚立你的命定和应许。应许和命定是遗传下去的。或许以撒没有这样的一个挣扎痛苦，没有这样的一个困难的环境，他的信心仍要增长。所以信仰的第一代往往信心坚定，二代三代四代信心可能就没有这么坚定了，信仰成为他的习惯，对主就失去了敬畏。我们做二代的，做三代的，做四代，我们要常常祷告，主啊，引导我的每一个脚步，教导我或前行或静止或停留在原地，对我清楚的说话。果然第六节，以撒听话就住在基拉尔。住在基拉尔就是一个懂得站在儿子的位分，该停的时候就停，该说的时候就说，该走的时候就再走。可是人还是软弱，即使神已经说话了，你不要惧怕。以撒还是害怕，同样犯了一样的软弱，就发现我们不把这件事称为咒诅，我们称之为好像人性的一种的软弱会传承的。所以我们要祷告，主啊，将这个咒诅完全的停止，在我这一代就完全的停止。同样，我的软弱，我的血气，我的老我，主啊，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我的儿女诚诚实实的活在你的面前，你也诚诚实实的把它栽种在你的国度的里面。不要小看这个祷告。虽然我们讲到有两条路，一个是巴别的路，一个是生命的道路，但是在亚伯兰这条生命的道路上面，你会发现罗德他的女儿跟他犯了罪，摩押亚门是一直在伤害以色列，以实玛利是一直在伤害以色列，所以所有周遭一直出来的这些环境，甚至从基土拉所生的这些从外族来的一个列邦，至终都成为以色列极大的一个困扰。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血气，我们的每一个错误的决定，我们曾经说过的话，我们的脾气，甚至是我们的天然的喜好，都会成为一个软弱的一个记号，传承在我们儿女的上面。所以求神一定要把我们的老我血气钉死在十字架上，真的让我们的儿女诚诚实实的守节心清的活在神的面前。第九节，亚比米勒召了以撒来，对他说，他实在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他是你的妹子呢？以撒说，我心里想，恐怕我因他而死啊，因为他的确也是他的一个远房的亲戚啊。所以亚比米勒非常的愤怒，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民中险些有人和你的妻同寝，你把我们陷在罪里。这个亚比米勒王比他的父子辈的亚比米勒王更严厉，更是严厉的指责以撒，把他的软弱，把他的惧怕，把他的担忧暴露出来。所以亲爱的家人，不要害怕我们的儿女受苦，不要把我们的儿女保护到太好，他们没办法经过一些的苦难。在信心当中的苦难是必要的，在信心当中的挫败是必要的，在人生的道路上面，神把我们儿女的软弱，把我们儿女的血气，把我们儿女的肉体暴露出来是好的，因为神要救他们。所以我们也要常祷告，主啊，把我的儿女交在神的面前，当他们的软弱被暴露出来的时候，他们仍然能够敬畏神，活在神的面前。所以十二节，就在那个时候，软弱被暴露出来的时候，哎，以撒刚强了，以撒的信心得着祝福了，以撒也开始去像他的爸爸一样承受加倍的祝福了。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就赐福给他。暴露是为了信心的提升，被责备是为了能够刚强承接祝福。所以每一次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修剪，都跟神的提升祝福有关。后面昌大日增月盛，成了户妇，非利士人就嫉妒他。十五节，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部塞住填满了土，所以就叫他们离开， 人叫他们离开，但以撒有没有离开？他不敢离开，他还是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住在那里。这就是一个顺应神的人。环境叫他离开，他可以稍微动一动，他不敢离开那块地，因为神还没说话。以撒就学聪明了，在信心的功课上学聪明了。王对他说的话，他听，他也回应，但他最终要回应的是神。亲爱的家人，我们今天要学会到一件事，亚比米勒王是当时整个他们居住环境当中最高的权柄。以撒要懂得回应亚比米勒，尊荣亚比米勒，他迁移他的住处，但以撒最终要回应的是神，他没有搬离基拉尔谷这个地方，这是神所命令的地方。直到第十八、十九节，全部都塞住，以撒就重新又挖出一个井，所以又重新挖出了一口活水井。蓄水池跟活水井是差很多的，蓄水池是挖一个洞，深的洞，雨水、露水可以在那边集中。但他的离开，他不敢彻底的离开，是因为他要知道神的心意，所以一挖井，挖出了活水井。活水井是从地下水涌冒出来的，不是借着雨水，是借着地下水。活水井的价值非常的高，比当时的蓄水池价值非常高，所以神仍然用祝福恩典引导以撒。但是你会发现，祝福会来，但是增进也会来，增进会来之后造成是为敌。他最后以撒一直挖井，挖得到第四口井，就到了利和伯宽阔的地方。所以二十二节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所以亲爱的家人，以撒所走的每一步路，从基拉尔千里千里千里，他到埃瑟，他到西提拿，他到利和伯，每一个地方都是神的引导，他在一步一步一步走。你会说，挖了那么多的井，我被人家占走，难道我就退让吗？神不，我要伸冤啊，我要为我的权益站住啊。纪律的跟随很重要，神要你离开你就离开，神叫你站住你就站住，神要你去抵抗你就抵抗，绝对不是说我的权益不能够受损，我挖的这是神给我的。你要知道神的引导是从一开始基拉尔一路引导到埃瑟，引导到西提拿，又引导到利和伯。但是停在利和伯的时候，以撒也清楚知道，这地使我们昌盛丰富祝福了。但你看二十三节，以撒有没有停留在那里？没有。利和伯是个好地方，利和伯是使人昌盛的地方，利和伯是没有为敌的地方，利和伯是没有人跟我们增进的地方。但以撒知道我们不能停留在这里，因为神的引导在下一步，以撒就从那里上别示巴去。有了神的同在才有祝福，而不是停留在祝福的地方就以为有神的同在。亲爱的家人，你一定要向神有这个敏锐的灵。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敏锐的灵，我们做这真儿子的，我们就会发现神给我们的应许跟命定，神给我们的恩典和祝福太好了，我不想走了，那有这些就够了，我满足了，太好了，那我们就停留在这边吧，不要有任何麻烦事了，我们就一直享受神直到主再来的日子。以撒没有停留，以撒必须要上别示巴去。别示巴有什么？别示巴没什么。那为什么不停留在利和伯呢？我们还要往别示巴去呢？因为往别示巴正在往迦南的道路前行，往别示巴正是往迦南美地，往神的应许，往神的祝福同行。恩典不能够拦阻我们踏上命定，这是亚伯拉罕一直为以撒祷告的。所以以撒他就知道恩典在这里，但我要踏上命定。所以我们要不断为自己这个祷告，主，我可以有你的恩典，但主啊，你的命定，你的应许比这些恩典更重要，我们才会遇见神对我们更新的引导。所以你来看第二十四节，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这是第二次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而这次的显现是告诉他，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我与你同在。本来是有神的应许在他身上，接下来更显著了，我与你同在。神有祝福，神有应许，神有命定，我们可以承接，但最大的祝福是神与人的合一，神与人的同在。有了神的同在，我们拥有一切，有了神的应许祝福，没有神，这个不过是短暂，至终会失去。 我们要的是神的自己。所以当以撒清楚的知道从利和伯迁往别示巴的时候，神主动的向他显现，我要与你同在，我要赐福给你，要为我仆人亚伯兰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所以以撒就学会了，开始筑坛，求告耶和华的名，支搭帐幕，便在那里又挖了一口活水井，在别示巴的活水井，才是神与他同在一个祭坛，一个祝福，一个恩典，最美好的记号。这样的家人，你要停在哪里？停在相争的地方吗？我不要，我不要。你要停在为敌的地方吗？我不要，我不要。那你要停在一个宽阔之处吗？很多人就停在这里了。但你要跟神祷告说，主啊，引导我到别示巴，因为在那里有祭坛，在那里也有活水井，在那里有你的同在。主啊，我要你的同在胜过这些祝福，胜过这些宽阔，是你的同在，你的命定，你的应许才可以在我们身上延续下去。对，二十六节一直到第二十九节，与亚比米勒签约，我们彼此不相害，我嘱咐你平平安安的走，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所以这个时候亚比米勒学会到一件事，他不单是看以撒是个富足的人，他开始敬畏以撒，他是一个有神同在的人。在历史上面，我们就会发现神可以赐福基督徒许多，但基督徒能不能活出一个让周围的人也敬畏我们里面有一独一的真神，这就必须我们学会跟着神的脚步走，不是让人羡慕我有很多神的祝福。恩典神学就是这样，让你羡慕你身上有好多神的祝福。但是神真实的恩典神学，合乎圣经的恩典神学，是我的恩典让我周围的人敬畏神，而不是羡慕这些祝福，而是我周围的人敬畏你。你很多让人羡慕，但你的很多不见得让人敬畏神。我们可以拥有很多祝福，而像亚比米勒一样敬畏以撒，看得出来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所以他们吃了喝了，签约，就把那个地方取名叫示巴，那城就叫别示巴，直到今日。所以亲爱的家人，这世代很多人是很渴望与我们立约的，但这个立约是因为他们存着敬畏的心，像使徒行传一样，百姓都惧怕使徒，惧怕基督徒，因为神的同在。所以如果今天基督教成为一个福利的宗教，成为一个物质祝福的宗教，那么我们并没有传扬神的道。但如果我们的恩典，我们的丰盛，让人起了敬畏神的心，这才叫做合乎圣经的恩典神学。所以求主祝福我们，我们不是一昧的追求神给我们的物质，而是我们要从宽阔之地利和伯走进别示巴。而这个别示巴，这里的井使人敬畏我们，在这里的一个签约立约，人就会敬畏神，把荣耀归给神。三四三五节，这是为雅各的出走而做预备。以扫四十岁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也正是以撒一百岁的时候。亚伯拉罕住在迦南地满一百年的时候，他知道他要让他的儿女踏上命定。以撒在这个迦南美地一百年的时候，一百岁的时候，就发现属肉体的这条路跟属应许这条路的路就越来越显明了。所以就看见以撒跟利百加为着以扫跟后代的信仰，他们心里愁烦，所以他们并没有教导以扫走在神的应许的里面。以扫他虽然大的要服侍小的，但以扫也是承接命定的人。神虽然在这件事情上没有拣选他，但他可以紧紧的跟随神，侍奉神，神也给他极大的应许，但他没有。最终以扫成了以东，以东也成为以色列人最大的一个攻击。每当以色列遭难的时候，雅各遭难的时候，以东总是跳出来落井下石。所以求主真的怜悯我们，赐给我们智慧，教导我们的儿女一直行走在神的命定里。一定要知道恩典不能够取代神的同在，丰富宽阔之地也不能够取代别示巴，在那里献祭我们要神的显现。愿神祝福我们。